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己丑年七月开始到壬辰年九月结束，共三年多。元和四年己丑，公元809年秋季七月壬戌日，御史中丞李夷简弹劾京兆尹杨平，说他此前担任江西观察使时贪污僭越，奢侈无度。丁卯日，将杨平贬为临贺县尉。李夷简是李元义的玄孙。皇上命令全部没收杨平的家产，李将劝谏说，按照旧制，除非谋反叛逆，否则不没收家产。皇上这才停止。杨平的亲友没有敢去送行的，只有岳阳县尉徐慧独自到蓝田与他告别。太常卿全德于一向与徐慧交好，对他说，你送杨林鹤确实很重情义，但难道不会连累你吗？徐慧回答说，我徐慧从平民起就蒙受杨公的知遇和奖业，如今他被贬谪到远方，我怎能不与他告别？假如您日后被谗言陷害遭流放，我敢把您当路人看待吗？全德于感叹不已，在朝廷上称赞他。几天后，李夷简上奏推荐徐慧任监察御史。徐慧感谢说，我平生从未有机会拜见您的风采，您凭什么提拔我呢？李夷简说，你不辜负杨林鹤，难道会辜负国家吗？皇上私下问各位学士说，现在想任命王承宗为承德留后，割出德第二州，另设一镇来分散他的势力，并让王承宗缴纳两税，请求朝廷任命官吏，完全像李师道一样，怎么样？李将等人回答说，德第二州隶属承德，时间已经很久了，如今一旦割出来，恐怕王承宗和他的将士们会忧虑怀疑怨恨，从而找到借口。何况相邻各道情况相同，他们各自担心将来也被分割，可能会暗中勾结煽动，万一他们抗拒，就加倍难以处置，希望陛下再仔细考虑。至于两税和官吏的问题，希望趁调剂使到那里时，以他自己的意思告知王承宗，让他上表请求，如同李师道的例子，不要让王承宗知道这是陛下的主意。这样如果侥幸他听从命令，在道理上本来就顺当，如果他不听从，朝廷的体面也不受损害。皇上又问，现在刘季、田季安都有病，如果他们去世，难道能都像承德那样把职位交给他们的儿子吗？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平定？议论的人都说，应该趁这个机会替换他们，不接受就发兵讨伐，时机不能失去。李将等人回答说，群臣看到陛下西取蜀地，东取吴地，易如反掌，所以那些谄媚急躁的人争相献计献策，劝陛下开战河北，不为国家深谋远虑。陛下也因为以前成功容易而相信他们的话。我们日夜思考，河北的形势与那两个地方不同。
为什么呢？
西川、浙西都不是反叛之地，他们四周临阵都是朝廷的避旨之臣。刘辟、李乙只是自己发狂作乱，他们的部下都不支持他们。刘辟、李乙只是用钱财收买人心，大军一到就涣散瓦解了。所以我们当时也劝陛下诛杀他们，因为那是万全之策。承德却不是这样，内部关系牢固日久，外部势力蔓延广泛，他们的将士百姓怀念历代节度使的养育之恩，不懂君臣逆顺的道理，劝说他们不听，威胁他们不服，将来会让朝廷蒙羞。此外，相邻各道平时可能互相猜忌，但一听说要替换，必定会联合一心，大概各自为子孙打算，也担心将来自己也会遇到这种情况。万一其他道互相表里，战事连绵，祸患不断，财力耗尽，西戎北敌乘机窥探，那忧患能说得尽吗？刘季、田季安与王承宗的情况没有不同，如果他们在去世时有机可乘，应当临事处理，
现在用兵恐怕不行。
太平大业不是一朝一夕能成就的，希望陛下审慎处理。当时吴少成病重，李将等人又上言说，吴少成的病一定好不了。淮西的情况与河北不同，四周都是朝廷的州县，不与贼寇相邻，没有党羽支援，朝廷任命将帅，现在正是时候，万一他不听从，可以商议征讨。我们希望陛下放弃对付横纪这个难以成功的策略，而采取对付申蔡这个容易成功的谋划。如果横纪方面用兵事情不顺利，而蔡州出现破绽，形势上可以兴兵，那么南北两县同时用兵， 财力就会不足。假如事不得已必须赦免王承宗，那么恩德就空失，威令立刻废弛。不如早下处分，以收服赈济的人心，坐等时机，一定能获得深蔡的好处。不久，王承宗久未得到朝廷任命，非常害怕，多次上表为自己辩解。八月壬午日，皇上于是派金兆少尹裴武前往真定宣慰。王承宗接受诏命非常恭敬，说三军逼迫，来不及等待朝廷旨意，请求献出德第二州以表明诚心。丙申日，安南都护张州上奏击败桓王三万人。九月甲辰朔日，裴武回朝复命。庚戌日，任命王承宗为承德军节度使、横济深赵州观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德第二州观察使。薛昌朝是薛嵩的儿子，王氏的女婿，所以就近任用他。田建安得到快马报告，先知道了这事，派人告诉王承宗说薛昌朝暗中与朝廷勾结，所以得到符节。王承宗立刻派几百骑兵驰入德州，抓住薛昌朝，押到真定囚禁起来。宦官送薛昌朝的符节经过魏州，田建安假装设宴慰劳，扣留使者好几天，等使者到德州时已经来不及了。皇上认为裴武欺骗朝廷，又有人进谗言说裴武出使回来，先住在裴寂家，第二天早上才入朝觐见。皇上非常愤怒，把这事告诉李绛，想将裴武贬到岭南。李绛说裴武以前深陷李怀光军中，守节不屈，怎么会现在突然变成奸邪之徒？大概贼寇多变诈，人的真情不易完全了解。王承宗起初害怕朝廷讨伐，所以请求献出二州，后来蒙恩宽免，而乡邻各道都不愿承德开分割的先例，料想一定有人暗中挑拨引诱胁迫他，使他不能坚持初衷，这不是裴武的罪过。现在陛下挑选裴武出使叛逆之地，他回来后一句话不相合，就立刻把他流放到荒远之地，我恐怕从此以后奉命出使敌庭的人都会以裴武为戒，只求自身方便，大多会说些模棱两可的话，不肯进城详细陈说厉害，这样对国家不利。而且裴寂、裴武久在朝廷熟悉势力，哪有出使回来还没见天子就先住在宰相家里的道理？我敢为陛下担保，绝不是这样，这恐怕是有谗人想陷害裴武和裴寂，希望陛下明察。皇上沉默良久，说道理上或许有这种情况，于是不再追究。丙辰日，镇武上奏吐蕃50,000多骑兵到达扶梯泉。辛未日，丰州上奏吐蕃10,000多骑兵到达大石谷，劫掠回鹘入贡后回国的人。左神策军吏李煜向长安妇人借贷8,000名钱，满3年不还，金兆尹许梦荣将他逮捕关押，立下期限让他偿还，说期限到了还没还清就处死。全军大惊，中尉向皇帝申诉，皇上派宦官传旨要求将李煜送还本军，许梦荣不放人。宦官再次到来，许梦荣说我不奉诏，应当处死，但我为陛下治理京畿，如果不抑制豪强，怎么能肃清京城？钱没还清，李煜不能放。皇上赞赏他刚直，批准了他的做法，京城震惊。皇上派宦官告谕王承宗，让他送薛昌朝回镇。王承宗不奉诏。冬季十月癸未日，下旨削夺王承宗的官爵，任命左神策中尉吐突成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社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翰林学士白居易上奏，认为国家征伐应当责成将帅完成，近年来才开始让宦官做监军，从古至今没有征调天下军队而专让宦官统领的。现在神策军既然不设行营节度使，那么吐突成璀就是治疆，又充任诸军招讨处置使，那么吐突成璀就是都统。我恐怕四方听说后必定轻视朝廷，四夷听说后必定嘲笑中国。陛下忍心让后代相传以宦官为治将，都统是从陛下开始的吗？我又担心刘季、张茂昭以及范希朝、卢从史乃至各道将校都耻于接受吐突成璀的指挥，人心不齐，怎能建功？这是资助王承宗的计谋，而挫伤诸将的声势。
陛下念及吐突成腿的勤劳，让他显贵是可以的，怜悯他的忠诚，让他富裕是可以的。至于军国权柄，一动就关系治乱，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怎能忍心取从下情而自己毁坏法治，顺从别人的欲望而自己损害圣明？为什么不想一想一时之间的得失，却要取笑于万代之后呢？当时谏官、御史谈论吐突成璀职务名称太重的接连不断，皇上都不听。戊子日，皇上驾临延阴殿，夺知事李元素、盐铁使李雍、京兆尹许梦荣、御史中丞李夷简、谏议大夫孟简、给事中吕元英、穆志、右补缺独孤玉等人极力说这样做不行。皇上不得已，第二天削去吐突成璀四道兵马使的职务，将招讨处置改为宣慰而已。李将曾极力进言宦官骄横，侵害政事，谗毁忠良。皇上说这些人怎敢进谗言，即使他们这样做，朕也不听。李将说这些人大多不知仁义，不分是非，唯利是图，得到贿赂就称赞道直，装足桥为廉洁善良，违背他们的意愿就毁谤公遂，皇霸为贪婪残暴，能用阴险巧诈的智谋捏造出似是而非的事端，朝夕在陛下左右逐渐浸润，陛下有时一定会相信他们。自古以来宦官败坏国家的事都记载在史册上，陛下怎能不防微杜渐呢？己亥日，吐突成璀率领神策军从长安出发，命令衡州四面藩镇各自进兵招讨。当初吴少成宠爱他的大将吴少阳，称他为堂弟，任命他军职。吴少阳出入吴少成家如同至亲，多次升迁至深州刺史。吴少成病重不省人事，家同先于熊二假借吴少成的命令召吴少阳代理副使，掌管军州事务。吴少成有个儿子吴元庆，吴少阳杀了他。11月己巳日，吴少成去世，吴少阳自任留后。这一年云南王寻阁劝去世，他的儿子劝隆盛继位。田建安听说吐突成璀将率兵讨伐王承宗，召集他的部下说，军队不跨过黄河已经25年了，如今一旦越过魏州讨伐赵州，赵州被灭，魏州也会被灭，我们该怎么办？他的部将中有人走出队列说，愿意借5000骑兵来解除您的忧虑。田吉安大声喊道，壮士，军队一定要出发，阻止的人斩首。幽州牙将绛县人谭中为刘季出使魏州时了解到田吉安的阴谋，便进入其府中对田吉安说，按我的谋划，这将会招致天下的军队前来攻打。为什么这样说？如今朝廷军队越过魏州去讨伐赵州，不派资深大臣和宿将而专派宦官，不调伐全国的铠甲而多出动秦地的军队，您知道这是谁的主意吗？这是天子自己谋划的，想要借此向臣下炫耀威服。如果军队还未到达赵州，就首先在魏州被击溃，那么天子的计谋反而不如下臣，岂不愧对天下人吗？既感到羞愧又愤怒，他一定会任用智士谋划长远策略，依靠猛将训练精兵，竭尽全力再次渡过黄河，鉴于前次失败，必定不会越过魏州去讨伐赵州，按罪行轻重衡量，也必定不会先攻赵州而后攻魏州，这样就会上不上下不下，直接冲着魏州而来。田季安问，既然如此，那该怎么办？谭中说，朝廷军队进入魏州时，您要丰厚的犒劳他们，同时您要全军出动逼近边境，号称讨伐赵州，但可以暗中给赵州人送信说，如果魏州讨伐赵州，那么河北的义士就会说魏州出卖朋友，如果魏州与赵州结盟，那么河南的忠臣就会说魏州背叛君主，卖有叛军的名声，魏州不愿承受。您如果能暗中拆除防御工事，送给魏州一座城，魏州得以拿它向天子报捷作为凭证，这样就能使魏州北面得以侍奉赵州，西面得以作为臣子，对赵州来说只有很小的损失，而对魏州来说却获得极大的利益，您难道会无益于魏州吗？赵州人如果不拒绝您，那么魏州的霸业根基就安定了。田吉安说，好，先生您到来是上天眷顾魏州啊。于是采用谭中的计谋，与赵州暗中策划，得到了唐阳。谭中回到幽州后，谋划着要激刘季讨伐王承宗，恰逢刘季召集众将说，天子知道我怨恨赵州，如今命令我讨伐他， 赵州也必定会对我大加防备。讨伐与不讨伐，哪个有利？谭忠迅速回答说，天子终究不会让我讨伐赵州，赵州也不会防备燕州。刘季愤怒地说，你何不直接说我与王承宗一起谋反呢？下令将谭忠关进监狱，派人查看城的境内的情况，果然没有任何防备。过了一天，诏书果然到来，命令刘季专门守护北部边疆，不要让朕再挂念胡人的忧患，从而能专心对付王承宗。刘季于是打开监狱，召见谭忠说，果然像你判断的那样，你是怎么知道的？谭忠说，卢从史表面亲近燕州，内心实际上猜忌他，表面与赵州断绝关系，内心实际上与他勾结。他为赵州出谋划策，说燕州把赵州当作屏障，虽然怨恨赵州，但必定不会残害赵州，所以不必防备。这样一方面向赵州显示不敢对抗燕州，另一方面使燕州受到天子的猜疑。赵人既然不防备燕州，潞州人就会跑去告诉天子说燕州非常怨恨赵州，赵州被讨伐却不防备燕州，这说明燕州反而与赵州勾结。因此我知道天子终究不会让您讨伐赵州，赵州也不会防备燕州。刘季问，现在该怎么办？谭忠说，燕州和赵州有怨仇，天下无人不知，如今天子讨伐赵州，您却让整个燕州的军队坐守，没有一人渡过易水，这正好让潞州人认为燕州把恩惠卖给赵州，对天子出卖忠心，两个方面都得到了好处。这样燕州怀有忠义之心，最终却被私下勾结赵州的舆论所玷污，得不到赵人的感激，反而导致恶名在天下纷纷扬扬，希望您仔细考虑。刘季说，我明白了。于是下令军中五天之内全部出发，迟到的除以海刑示众。元和五年庚寅年，公元810年春季正月，刘季亲自率领7万兵马攻打王承宗，当时各军都未进发，唯独刘季率先奋勇攻击，攻克了饶阳、树路、河东、河中、镇武、义武四支军队作为衡州北道招讨部队，在定州会合。正值元宵夜，军吏因为有外军驻扎，请求取消张灯。张茂昭说，三镇都是官军，怎么能说是外军？下令张灯，不经行人，不关方门，三夜都像平常一样，也没有人敢喧哗。丁卯日，河东将领王荣攻克了王承宗的回黄镇，土突成璀到达行营，威严法令得不到施行，与王承宗交战，屡次战败。左神策大将军厉定进战死，厉定进是骁勇的将领，他的死使军中士气低落。河南尹房氏有不法之事，东台监察御史元稹上奏将他收捕，并擅自下令停止其职务。朝廷认为这不可行，罚了元稹一个季度的俸禄，将他召回西京。走到夫水驿时，有内侍从后面赶来，打破一门，叫骂着闯入，用马鞭打伤了元稹的脸。皇上又追究元稹以前的过失，将他贬为江陵士曹。翰林学士李绛、崔群进言说元稹无罪。白居易上奏说，宦官凌辱朝中官员，宦官不受追究，而元稹先被贬官，恐怕从今以后宦官出使在外会更加暴虐蛮横，没有人敢说话。另外元稹担任御史，多次举奏不必权势，对他切齿痛恨的人很多，恐怕从今以后没有人肯为陛下担当官职，执行法令，痛恨邪恶，纠正过失，即使有大奸大猾，陛下也无从得知。皇上没有听从，皇上因为何硕正在用兵，不能讨伐吴少阳。三月即位日，任命吴少阳为淮西留后。各路讨伐王承宗的军队长时间没有战功，白居易上奏认为，河北本来不应该用兵，如今既然已经出兵，土突成璀未曾苦战，就已损失大将，他与卢从史的军队进入贼境，拖延不进，不仅是有意逗留，也是因为力量难以支持。范西朝，张茂昭到达新市镇，竟然不能前进。刘季率领全军围攻乐寿，长时间不能攻克。李师道，田建安本来就不值得信任，观察他们的情状，似乎互相商议，各自收取一线后就不进军了。陛下看这番形势，成功有什么指望？以我的愚见，必须迅速撤兵，如果又迟疑不决，其害处有四点，值得痛惜的有两点，值得深忧的有两点。
为什么呢？
如果能确保成功，就不必考虑费用多少。既然确实知道不行，就不应该白白浪费物资粮草。明白之后再行动，事情也不算晚。如今拖延一天就有一天的耗费，再拖延十天半月，耗费更多，最终还是要撤兵，何不早点撤兵？用府库的钱帛、百姓的高血去资助河北的诸侯，反而使他们变得强大。这是臣为陛下感到痛惜的第一点。臣又担心河北诸将看到吴少阳已经接受任命，必然会援引势力轻重，异口同声请求为王承宗昭雪。如果奏章接连而来，按道理就不能不允许。请求之后才放弃，局面可知，反而让王承宗与同党关系更牢固。这样一来，给予和剥夺都由相邻的藩镇决定，恩信不出自朝廷，实在担心权威都归于河北。这是臣为陛下感到痛惜的第二点。如今天气已经炎热，兵器蒸腾，加上饥渴疲劳，疾病瘟疫暴露，驱赶他们去作战，人怎么受得了？纵然不顾惜自身，也难以忍受痛苦。何况神策军多是乌合之众和城市中人，照例都不习惯这种情况，忽然想找活路，或许会有逃跑的，一人逃跑，百人煽动，一军如果溃散，各军必然动摇，事情忽然到了这一步，后悔哪里来得及？这是臣为陛下深忧的第一点。臣听说回鹘、吐蕃都有间谍，中国的事情大小都知道，如今聚集天下的兵力，只为了讨伐王承宗一个贼寇，从冬天到夏天都没有建立战功，那么兵力的强弱、费用的多少，怎么能让西方的庶族和北方的敌人一一知道？万一他们建立起义，乘虚入侵，以今日的形势，能就得了首尾吗？战事连绵，祸患丛生，什么事情不会发生？万一到了这一步，实在关系安危。这是臣为陛下深忧的第二点。卢从史首先提出讨伐王承宗的计谋，等到朝廷兴兵时，卢从史逗留不尽，暗中与王承宗勾结，让军士私下怀藏王承宗的号令，又抬高粮草价格以败坏杜之，暗示朝廷请求担任平章事，诬奏各道与贼寇勾结，不能进兵，皇上对此非常忧虑。恰逢卢从史派牙将王议员入朝奏事，裴寂拉他谈话，为他讲述做臣子的道理，稍微打动了他的心，王议员于是表示诚意，说出了卢从史的阴谋以及可以攻取的情况。裴寂让王议员回到本军谋划，再来京城，于是得到了卢从史的部将乌仲应等人的秘密约定。裴寂对皇上说，卢从史狡猾骄横，必定会作乱，如今听说他与吐突成璀对营扎寨，把吐突成璀看作婴儿往来，一点都不防备，错过现在不拿下，以后即使动用大军，也不是一年半载能平定的。皇上起初惊愕，深思了很久才同意了。卢从史生性贪婪，吐突成璀陈列大量奇珍异玩，看他的喜好，逐渐赠送给他。卢从史很高兴，更加亲近。甲申日，吐突成璀与行营兵马使李听商议，召卢从史入营赌博，在帐幕下埋伏壮士，突然冲出，将他擒获，押到帐后捆绑起来，装进车中，飞驰送往京师。左右的人惊慌骚乱，吐突成璀斩杀了十几人，并宣布了诏旨。卢从史营中的士兵听说后，都穿着铠甲出来，拿着兵器想要闹事。乌仲应在军门呵斥他们说，天子有诏令，服从的有赏，敢违抗的斩首。士兵们都收起兵器，回到队伍中。到了夜晚，车子快速疾驰，天没亮已经出了边境。乌重印是乌承洽的儿子，李听是李胜的儿子。丁亥日，范西朝，张茂昭在木刀沟大败王承宗的军队。皇上嘉奖乌重印的功劳，想立即授任他为昭义节度使。李将认为不行，请求授给乌重印河阳，让河阳节度使孟元阳镇守昭义。恰逢吐突成璀上奏说，已经发文让乌仲印代理昭义留后，李将进言说，昭义五州占据山东要害，魏博、恒、幽等镇盘根错节，朝廷依靠他来控制这些地方。行，明三州深入其腹地，确实是国家的宝地，安危所系。以前被卢从史占据，使朝廷食不下咽，如今幸而得到他，吐突成璀又把他给了乌仲印，臣听说后惊叹，实在痛心。昨天国家引诱擒获卢从史，虽然是长远策略，已经失去大体。 如今吐突成璀又用公文任命他人为重要军阵的留后，为他求取金节，没有君主之心，谁比这更严重？陛下昨天得到昭议，人神同庆，威严法令重新树立，今日忽然把他授给本军的牙将，人心顿时沮丧，纲纪大乱，比较厉害，还不如让卢从史来做。
为什么呢？
卢从史虽然心怀奸谋，但已经是朝廷的州牧方伯。乌仲印出身于低级军官，凭借吐突成璀的一纸公文取代了他，私下担心河南、河北的诸侯听说后无不愤怒，耻于与他为伍，并且说吐突成璀引诱乌仲印，使他驱逐卢从史而取代其位，那些人手下各自都有将校，能不感到自身危险吗？倘若刘季、张茂昭、田季安、程之公、韩红、李师道相继上表陈述情况，并且指责吐突成璀专权的罪行，不知陛下如何处置？如果都不答复，那么众怒更大，如果为了他们而改任他人，那么朝廷的威信就大大丧失了。皇上又派枢密使梁守谦秘密与李将商议说，如今乌仲印已经总揽军务，事不得已应该给他金节。李将回答说，卢从史做节度使不是出于朝廷任命，所以才开启他的邪心，最终导致叛逆。如今让乌仲印掌管军队，就授给他金节，威服之权不在朝廷，与卢从史有什么不同？乌仲印得到河阳已经是意料之外的福分，怎么还敢抗拒？况且乌仲印之所以能擒获卢从史，本来是因为依顺朝廷而成功，一旦自己违抗诏命，怎么知道同僚不会模仿他的行径而发动事变呢？乌仲印军中同级别的人很多，必定不愿乌仲印独自成为主帅，将他调到别的军阵才能满足众人之心，何必担心他会作乱呢？皇上很高兴，都按照他的请求办了。壬辰日，任命乌仲印为河阳节度使，孟元阳为昭义节度使。戊戌日，将卢从史贬为欢州司马。五月，以四日，昭义军3000多人夜间溃散，逃奔魏州。刘季奏报攻克安平。庚申日，吐蕃派其臣子论思邪热入朝觐见，并归还禄密、郑书举的灵柩。甲子日，西西侵犯灵州。六月，甲申日，白居易再次上奏，认为臣进来请求撤兵，如今的世事又不如前，不知陛下还在等待什么？当时皇上没有军国大事，必定与各位学士商议。曾有一个多月没见学士，李将等人上奏说，臣等饱食终日不说话，为自己考虑是得计了，但对陛下如何？陛下咨询访求治国之道，开放接纳直言，实在是天下的幸事，岂只是臣等的幸事？皇上立即下令明天在三殿召对。白居易曾因论事说陛下错了，皇上脸色严肃地停止了议事，秘密召见程职李将，说白居易这个小臣不恭敬，必须让他离开翰林院。李将说，陛下容纳直言，所以群臣敢于竭尽忠诚，无所隐瞒。白居易的话虽然少加思考，但心意在于尽忠。陛下今天加罪于他，臣恐怕天下人各自想着闭口不言，这不是用以广开耳目、彰明圣德的办法。皇上很高兴，对待白居易如初。皇上曾想到院中近处打猎，走到蓬莱池西边，对左右说，李将一定会觐见，不如姑且停止。秋季七月庚子日，王承宗派使者自称被卢从史离间，请求进献供赋，由朝廷委任官吏，允许他改过自新。李师道等人多次上表请求为王承宗昭雪，朝廷也因为出兵很久没有战功，丁未日下诏为王承宗昭雪，任命他为承德军节度使，又将德第二州归还给他。全部撤销各道行营的将士，共赐布帛28万端匹，加封刘季为中书令。刘季征讨王承宗时，任命长子刘衮为副大使，掌管幽州留后事务。刘季驻军瀛州，次子刘总担任瀛州刺史，刘季任命他为行营都知兵马使，让他驻守饶阳。刘季患病，刘总与判官张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恐目官陈国宝密谋，派人假装从长安来，说朝廷因为相公逗留不前没有战功，已经任命副大使为节度使了。第二天又派人来报告说，副大使的金节已经到达太原，接着又派人奔跑呼喊说，金节已经过了代州。全军震惊恐慌， 刘季愤怒的不知所措，杀了几十名一向与刘衮关系亲密的大将，召刘衮到行营，任命张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的哥哥张高代理刘后事务。刘季从早晨到傍晚没有进食，口渴要水喝，刘总趁机下毒献上。乙卯日，刘季去世。刘衮走到涿州，刘总假传父亲命令用棍棒打死他，于是接管了军中事务。岭南监军许遂镇用流言蜚语在皇上面前诋毁节度使杨于林，皇上命令召杨于林回朝，授予他一个闲散官职。裴寂说，杨于林生性廉洁正直，陛下因为许遂镇的缘故贬黜藩镇大臣不行。丁巳日，任命杨于林为吏部侍郎。许遂镇不久自己伏法认罪。八月乙亥日，皇上与宰相谈论神仙之事，问道，真有神仙吗？李藩回答说，秦始皇、汉武帝学仙的效果，前代史书都有记载，太宗服用天竺僧人的长生药导致生病，这是古今明白的见解。陛下正当壮年，正立志实现太平，应当拒绝方士的言论。如果道德盛大充实，人民安定，国家治理有序，何必担心没有尧舜那样的长寿呢？九月己亥日，吐突成璀从行营回朝。辛亥日，再次担任左卫上将军，充任左军中尉。裴寂说，吐突成璀首先倡议用兵，使天下疲惫困乏，最终没有成功。陛下纵然因为救恩不公开处死他，难道能完全不贬谪来向天下人谢罪吗？给侍中段平仲、吕元英说，吐突成璀该杀。李将上奏说，陛下不责罚吐突成璀，日后再有败军之将如何处置？如果诛杀他们，那就是同罪不同罚，他们一定不服。如果释放他们，那么谁不保全自身而玩忽敌寇呢？希望陛下割舍不忍的私恩，执行不可更改的法则，使将帅有所惩戒和劝勉。隔了两天，皇上罢免了吐突成璀的中尉职务，降为军器使。朝廷内外互相庆贺。裴寂得了风疾，皇上非常痛惜，派去探病的宦官在路上来来往往。丙寅日，任命太常清泉德于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义武节度使张茂昭请求派人接替职务，想要全家入朝。河北各藩镇相继派人劝说阻止他，张茂昭没有听从，一共上了四次表彰。皇上于是答应了他，任命左庶子任迪简为义武行军司马。张茂昭把益州、定州两地的账册、户籍和钥匙全部交给任迪简，让妻子儿女先行出发，说，我不希望子孙沾染污浊的风气。张茂昭离开后，冬季十月戊寅日，于侯阳伯玉作乱，囚禁了任迪简。辛巳日，义武将士一起杀了杨伯玉。兵马使张左元又作乱，囚禁了任迪简，任迪简请求回朝。不久，将士又杀了张左元，拥戴任迪简主持军务。当时议定府库空虚，民间也一贫如洗，任迪简没有东西犒赏士兵，于是设粗米饭与士兵一同吃，自己住在己门下一个月。将士们被感动，一起请求任迪简回内室休息，这样他才得以安于职位。皇上命令赐给议定将士十万匹灵绢。壬辰日，任命任迪简为义武节度使。甲午日，任命张茂昭为河中、慈、袭、晋、将节度使，随行的将校都授予官职。右金吾大将军伊慎用三万名钱贿赂右军中尉第五从职，谋求河中节度使的职位。第五从职担心事情泄露，上奏了此事。十一月庚子日，将伊慎贬为右卫将军，因受牵连死的有三个人。起初，伊慎从安州入朝，留下他的儿子伊佑主持留后事务，朝廷于是任命伊佑为安州刺史，他未能离任。恰逢伊佑的母亲在长安去世，伊佑贪图兵权，没有及时发丧。月观察使西市每派僚属因是经过他的辖区，伊佑出来迎接，便告诉了他丧事消息，事先准备好了竹轿，当天就送他走了。甲辰日，惠王李勋去世。庚戌日，任命前河中节度使王鄂为河东节度使。皇上身边的近臣接受了王鄂的丰厚贿赂，大多称赞他。皇上命令王鄂兼任平章事，李藩坚持认为不行。全德于说，宰相不是按资序升迁的官职。唐朝建立以来，方阵不是有大忠大勋的人，就是跋扈的人，朝廷有时不得已 而加授宰相衔。如今王鄂既无中勋，朝廷又不是不得已，为什么急于用这个名号给他？皇上于是作罢。王鄂有办事才能，擅长修整集聚。范希朝带领河东全部军队出屯河北，损耗散失很多。王鄂到阵之初，士兵不满3万人，马不过600匹。一年多后，士�兵达到5万人，马有5000匹，器械精良锋利，仓库充实，又进献家财30万名。皇上又想加授王鄂平章事。李绛劝谏说，王鄂在太原虽然很有业绩，但如今因为进献家财就任命他，拿什么给后世看？皇上于是作罢。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裴寂多次因病辞职，庚申日罢免他为兵部尚书。12月戊寅日，张茂昭入朝，请求将祖辈父辈的遗骨迁到京兆府安葬。壬午日，任命御史中丞吕元英为鄂越观察使。吕元英曾经想在夜里登城，城门已经上锁，守门人不给他开。随从说是忠诚，守门人回答说夜里难以辨别真伪，即使是忠诚也不可以。吕元英于是返回，第二天提拔守门人担任重要职务。翰林学士、司勋郎中李绛当面陈述吐突成璀专横，言辞非常恳切。皇上变了脸色说，你说的太过分了。李绛哭着说，陛下把臣安置在心腹耳目的位置上，如果臣畏惧回避左右，爱惜自身而不说话，是臣辜负陛下，说了而陛下厌恶听，是陛下辜负臣。皇上怒气缓解说，你所说的都是别人不能说的，让朕听到了听不到的话，真是忠臣，以后尽管说，都应该像这样。己丑日，任命李绛为中书舍人，仍然兼任学士。李绛曾从容劝谏皇上积聚财物，皇上说，如今两河几十个州都是国家政令达不到的地方，河湟几千里沦陷于异族，朕日夜想着洗雪祖宗的耻辱，而财力不足，所以不得不积蓄聚敛，不然朕宫中的用度极为节俭，多藏财物有什么用呢？元和六年辛卯，公元811年春季正月甲辰日，任命张议留后吴少阳为节度使。庚申日，任命前淮南节度使李庸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二月壬申日，李藩被罢免为太子詹事。己丑日，新王李造去世。宦官厌恶李绛在翰林院，让他担任户部侍郎、判本司事务。皇上问李绛，按照旧例，户部侍郎都要进献地方结余的钱财，唯独你没有进献，为什么？李绛回答说，守卫地方的官员向百姓横征暴敛来换取私恩，天下尚且共同指责他们，何况户部所掌管的都是陛下府库中的财物，收支都有账目，哪里有什么结余？如果从左藏库交到内藏库作为进奉，就像是东库移到西库，臣不敢沿袭这种弊病。皇上赞赏他的正直，更加器重他。以四日，皇上问宰相，施政宽大和严厉哪个应该优先？全德舆回答说，秦朝因为严酷而灭亡，汉朝因为宽大而兴盛。太宗观看《明堂图》，禁止杖打背部，所以安史之乱以来，屡有叛逆的臣子都很快自取灭亡，这是因为祖宗仁政团结了人心，人们不能忘记的缘故。既然如此，那么宽大和严厉的先后次序就可以看出来了。皇上认为他说得好。夏季四月戊辰日，任命兵部尚书裴寂为太子宾客，这是李吉甫憎恶他的缘故。庚午日，任命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卢坦为户部侍郎判度支。有人告发四州刺史薛简任带北水运使时，有匹不寻常的马没有进献，事情下到度支司，派巡官前去查验，还没返回，皇上等不及，派品官刘泰兴去查办。卢坦说，陛下已经派有关部门去查验，又派品官接着去，难道大臣还不如品官值得信任吗？臣请求先被罢免。皇上召回了刘泰兴。五月，前任行营粮料使于高模、董熙因贪污几千名钱获罪，皇上赦免了他们的死罪，于高模流放春州，董熙流放丰州。走到潭州时，又追派宦官赐死。全德舆上言，认为于高模等人罪当处死，陛下将他们处死在世朝，谁不害怕法律？不应当已经赦免 又杀掉他们。董熙是董敬的儿子。庚子日，任命金吾大将军李维简为凤翔节度使。陇州与吐蕃接壤，从前经常朝夕互相窥伺，轮番进攻劫掠，人民不得安宁。李维简认为边疆应当谨慎防守，积蓄财物粮食以待敌寇，不应贪图小利，挑起事端求取功赏，禁止擅自进入敌方地域，增购耕牛，铸造农具，供给那些不能自备的农民，增垦田地几十万亩。恰逢连年丰收，公司都有盈余，商贩流散到其他地方。次镇武节度使阿爹光敬姓李。六月丁卯日，李吉甫上奏，从汉朝到隋朝共13个朝代，设置官员之多，没有像本朝这样的。天宝以后，中原驻军现有可统计的有80多万，其余商贾僧道不耕种田地的占1/10-5/6，这通常是让1/3辛苦劳作的人供养1/7享乐坐食的人。如今内外官用税钱发给俸禄的不下10,000名，天下有1300多个县，有的以一个县的地方设州，一个乡的百姓设县的情况很多，请下令有关部门详细审定裁撤或设置。官员可以省减的就省减，州县可以合并的就合并，入仕的途径可以减少的就减少。另外，国家旧制按品级制定俸禄，一品官每月俸钱30名，植田禄米不超过1000斛。艰难以来，增加使职设置后给俸钱。大历年间，权臣每月俸禄达到9000名，州无论大小，刺史都是1000名。长衮为相时，开始设立县制，李泌又根据事务闲忙，随时增加，当时认为通情达理，难以削减。但仍有名存职费，或有名额取消，俸禄仍在，闲职与繁忙职务之间，待遇厚薄相差悬殊。请下令有关部门详细考核俸料，杂给，酌量确定上报。于是命令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兵部侍郎许孟荣、户部侍郎李绛一同详细审定。秋季九月，富平人梁月为父报仇，杀了秦杲，主动到县衙请罪。皇上下敕说，复仇根据礼经，则亦不共戴天，根据法令则杀人者死。礼与法两件事都是王教的大端，有这样的不同，本应讨论，应令尚书省召集会议讨论上奏。直方员外郎韩愈议论，认为法律没有相关条文，不是遗漏，因为不许复仇，则伤害孝子之心而违背先王教训；允许复仇，则人们将倚仗法令擅自杀人，无法禁止开端。所以圣人在经文中反复申明其意，而在法律中深深隐去其文，其意图是让法官一律依法判决，而经术之事得以引经据典议论。应当制定制度说，凡是报复仇的事情发生后，详细申报尚书省召集会议奏报，酌量合适情况处理。那么经与律都不失其宗旨。戊戌日，敕令梁月杖打100，流放寻州。甲寅日，吏部上奏准照敕令合并省检内外官员共808员，各司留外官1769人。黔州发生大水冲毁城墙，观察使窦群征发西洞蛮人修治，督促劳役太急，于是陈州、叙州蛮人反叛，窦群讨伐，不能平定。戊午日，将窦群贬为开州刺史。冬季11月，弓箭库使刘锡光接受羽林大将军孙瑞的20,000钱，为他谋求方阵，事情败露，被刺死。事情牵连到左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土突成璀。丙申日，任命土突成璀为淮南监军。皇上问李绛，朕打发土突成璀出去怎么样？李绛回答说，外人想不到陛下能这样果断。皇上说，这不过是家奴罢了，以前因为他驱使已久，所以借给恩惠，如果有违犯，朕去掉他轻如一根毫毛。16宅的诸王既然不出任地方官，他们的女儿出嫁不合时宜，选婿都由宦官操办，大多靠厚重的贿赂得以攀附。李吉甫上言，自古以来公主出嫁一定要选择合适的人，只有近代不是这样。12月壬申日，下诏封恩王等6位女儿为县主，委托中书、门下、宗正、吏部选择门第和人才相配的人嫁给他们。己丑日，任命户部侍郎李绛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为相，多次报复旧怨，皇上很了解，所以提拔李绛为相。李吉甫善于迎合皇上心意， 而李绛刚直，多次在皇上面前争论。皇上大多认为李绛正确而听从他的话，因此两人有嫌隙。闰月辛卯朔日，黔州上奏陈州、叙州贼帅张伯敬侵犯播州、废州。时任太子通事舍人的李涉知道皇上对吐突成璀的恩宠和照顾还没有衰减，于是投递意见箱上奏书，声称吐突成璀有功，刘锡光无罪。吐突成璀长期被委，已心腹重任，不应该突然抛弃他。知轨使建议大夫孔奎见到他的副本，责问并拒绝接受。李涉便行贿到光顺门进奏。孔奎听说后，上奏书极力说李涉奸诈险恶，欺瞒上天，请求公开处决。戊申日，贬李涉为峡州司仓。李涉是李伯的兄长，孔奎是孔朝父的儿子。辛亥日，会昭太子李明去世。这一年天下大丰收，一斗米有支值两钱的情况。元和七年壬辰，公元812年春季正月辛未日，任命京兆尹袁一方为敷方观察使。起初袁一方谄媚侍奉吐突成璀，李吉甫想依托于吐突成璀提拔袁一方为京兆尹，李绛厌恶袁一方的为人，所以把他外放。袁一方入朝谢恩，趁机说李绛偏袒他的童年许继同，任命他为京兆少尹，把我外放到敷方，专权作威作福，欺瞒皇上的圣明。皇上说朕了解李绛不是这样，明天朕会问他。袁一方惶恐惭愧地退出。第二天皇上拿这话质问李绛说，人对童年难道真有交情吗？李绛回答说，童年是四海九州的人偶然同科考中，有的登科之后才相识，哪有什么交情。而且陛下不认为臣愚钝，让臣充任宰相，宰相的职责在于衡量才能授予官职，如果那人确实有才，即使是兄弟子侄之中也将会任用他，何况童年呢？为了避嫌而放弃人才，这是便利自身，不是出于公心。皇上说好，朕知道你一定不会这样。于是催促袁一方去上任。正午的黄河泛滥，冲毁了东寿祥城。三月丙戌日，皇上驾临延英殿，李吉甫说天下已经太平，陛下应该享乐。李绛说汉文帝时兵器没有锋刃，家家富裕，人人充足，贾谊尚且认为是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草下面，不能说是安宁。如今法令不能管制的有河南、河北五十多个州，犬戎新山之气紧挨着荆州、陇州，烽火多次惊动，加上水灾旱灾时常发生，仓库空虚，这正是陛下早起晚睡的时候，怎么能说是太平就立刻享乐呢？皇上欣然说你的话正合朕意。退朝后对身边的人说，李吉甫专门讨好献媚，像李绛这样才是真正的宰相。皇上曾问宰相贞元年间政事治理的不好，为什么到了这个地步？李吉甫回答说，德宗自恃圣明，不信任宰相而信任别人，使得奸臣得以乘机玩弄威服，政事治理不好正是这个缘故。皇上说然而这也未必都是德宗的过错，朕幼年在德宗身边看到事情有对有错，当时的宰相也没有再三坚持上奏的，都是贪图俸禄苟且偷安，今天怎么能专门归咎于德宗呢？你们应该以此为戒，事情有不对的应当尽力陈说不止，不要害怕朕谴责发怒就立刻停止。李吉甫曾说臣子不应当强行劝谏，让君主喜悦臣子安宁不也是美事吗？李绛说臣子应当冒犯龙颜，苦口婆心，指名得失，如果使君主陷入恶行，怎么能算是忠诚？皇上说李绛的话是对的。李吉甫到中书省躺着不理政务，只是长叹而已。李绛有时很久不觐见，皇上就责问他说难道是朕不能容纳接受，还是没有什么事可以觐见？李吉甫又曾对皇上说赏与罚是君主的两个权柄，不可偏废。陛下登基以来恩惠已经很深厚了，但威严刑罚没有振作，朝廷内外松懈懒惰，希望加强严刑来振作风气。皇上看着李绛说怎么样？李绛回答说王者的政事崇尚德性而不崇尚刑罚，怎么能舍弃成康文景而效法秦始皇父子呢？皇上说对。过了十多天， 于迪入朝应对，也劝皇上加重刑罚。又过了几天，皇上对宰相说，于迪是个大奸臣，劝朕加重刑罚，你们知道他的用意吗？都回答说不知道。皇上说，这是想让朕失去人心罢了。李吉甫变了脸色，退朝后整天低着头不说话不笑。夏季四月丙辰日，任命库部郎中、翰林学士崔群为中书舍人，学士职务如故。皇上赞赏崔群正直，命令学士从今以后奏事一定要取得崔群联署，然后进城。崔群说，翰林的举动都是按照旧例，一定要这样，以后万一有阿谀谄媚的人担任长官，那么下位直言的人就无从进言了。坚决不奉诏。奏章上了三次，皇上才听从。五月庚申日，皇上对宰相说，你们屡次说怀，这去年有水旱灾害，最近有御史从那里回来说没有造成灾害，事情到底怎样？李将回答说，臣考察淮南、浙西、浙东的奏状都说有水旱，人们很多流亡，请求设法招来安抚，他们的意思好像怕朝廷怪罪他们，怎么肯没有灾害而胡乱说有灾害呢？这大概是御史想做好些谄媚的事来取悦皇上心意罢了，希望查得他的主名，依法惩治。皇上说，你的话对，国家以百姓为根本，听说有灾害应当赶紧救济，怎么还能再怀疑呢？朕刚才没有深思，是失言了，命令迅速免除他们的租税。皇上曾与宰相在延英殿讨论治国之道，天色已晚，暑气很重，汗水湿透了玉服，宰相怕皇上身体疲倦，请求退下。皇上挽留他们说，朕进入宫中所相处的只有宫女宦官罢了，所以乐意与你们暂且一起谈论治国的要务，一点也不觉得疲倦。六月癸巳日，司徒同平章事杜佑以太保的官职退休。秋季七月乙亥日，立岁王李佑为太子，改名为李恒。李恒是郭贵妃的儿子，各姬妾所生的儿子李王李宽比李恒年长。皇上打算立李恒，命令崔群为李宽起草辞让的奏表。崔群说，凡是将自己拥有的东西推给别人叫做让，岁王是嫡子，李宽凭什么让呢？皇上于是停止。八月戊戌日，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去世。起初田季安娶了明州刺史袁毅的女儿，生下儿子田怀建，任节度副使。衙内兵马使田兴是田廷介的儿子，有勇力，颇读过一些书，性情谦恭逊让。田季安荒淫暴虐，田兴多次规劝进谏，军中依赖他。田季安认为他在收买人心，把他外放为临清镇江，想杀他。田兴假装得了疯痹，全身酒浊，才得以免死。田季安患疯病，杀人没有节制，军政废弛混乱。夫人袁氏召集诸将吏田怀建为副大使，主持军务。当时田怀建11岁，把田季安迁到别的卧室，一个多月后去世。召田兴为布设都知兵马使。辛亥日，任命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正华节度使，想要以此控制魏博。皇上与宰相商议魏博的事，李吉甫请求出兵讨伐，李将认为魏博不必用兵，会自己归附朝廷。李吉甫极力陈述不可不用兵的情况，皇上说，朕的想法也认为应该如此。李将说，臣私下观察两河藩镇中那些跋扈的都分兵隶属各个将领，不让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是怕他们权力太重，乘机图谋自己。诸将势均力敌，没有人能制服别人，想要广泛联合，则众心不一，计谋必然泄露，想要独自起兵作乱，则兵少力弱，势必不能成功。再加上悬赏既然很重，刑罚又很严厉，因此诸将互相顾忌，没有人敢先动手，跋扈的人凭借这一点作为长久之计。然而臣私下考虑，如果常能得到严明的主帅能控制诸将生死的人来统辖他们，那么还能稍微自我稳固。现在田怀建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不能自己决断，军府大权必然有所归属，诸将待遇厚薄不均，怨恨愤怒必然兴起，互相不服，那么以前分兵的政策正好成为今天祸乱的阶梯。田氏不被屠戮，就会全部成为俘虏囚犯，哪里用得着劳烦天兵呢？他们自己从列将起而取代主帅，领导所憎恶的 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他们不依靠朝廷的援助来保存自己，就会立刻被临到碾为粉末。所以臣认为不必用兵，可以坐等魏博自己归顺。只希望陛下按兵不动，养精蓄锐，严令诸道挑选训练士兵战马，以等待以后的命令，让贼人知道不过几个月一定会有在军中效力的人。到那时只在于朝廷应对迅速，抓住机会，不吝惜爵位俸禄来赏赐那人，使两河藩镇听到后害怕他们的部下效仿来获取朝廷的赏赐，必然都恐惧，争相表示恭顺。这就是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皇上说好。过了些天，李吉甫又在延英殿极力陈述用兵的好处，并且说粮草金帛都已经有准备。皇上回头问李将，李将回答说兵不可轻易出动。前年讨伐衡州，四面发兵20万，又调发两神策兵从京师赶去，天下骚动，耗费700多万名，最终没有成功，被天下人耻笑。如今创伤还没有恢复，人人都害怕打仗，如果再用赤命驱赶他们，臣恐怕不止没有功劳，还可能生出别的变故。何况魏博不必用兵，事态形势很清楚，希望陛下不要疑惑。皇上奋身拍案说朕决定不用兵了。李将说陛下虽然这样说，恐怕退朝之后又有迷惑圣听的人。皇上正色厉声说朕的志向已经决定，谁能迷惑。李将于是下拜祝贺说这是国家的福气。不久田怀瑾年幼懦弱，军政都由家统蒋士泽决断，多次凭个人爱憎调换诸将，众人全都愤怒，朝廷命令很久没有下达，军中不安定。田兴早晨进入军府，士卒数千人大声喧哗，围着田兴下拜，请求他担任留后。田兴惊倒在地，众人不散。过了很久，田兴估计无法避免，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肯听我的话吗？都说听从命令。田兴说不要冒犯副大使，遵守朝廷法令，申报版籍，请求朝廷任命官吏，然后可以。田兴于是杀了蒋士泽等10多人，把田怀瑾牵到外面。